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29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29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3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坎布提前宣布辞职。欧盟给英国脱欧定下21个月的过渡期。朝鲜不满南韩的媒体报道，突然取消联合表演活动。法国登山客在巴基斯坦杀人峰奇迹般获救。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坎布1月29日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呈。去年12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贴文上写道，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坎比为了想拿到全额退休金，正和时间举行赛跑，时间只剩倒数90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接报道称，49岁的麦坎比可能想于今年初，届时他将有资格享有全额的退休金。FBI 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致语贫穷。麦坎比面临来自特朗普的巨大压力。特朗普一年多以来一直怀疑 FBI 官员和民主党之间的关联，甚至最近还说这个长期受到尊敬的机构已经支离破碎。特朗普在推特的第二则贴文指出，麦坎比的妻子，一位维基尼亚州的政治人物，曾接受希拉里·克林顿盟友赠予的70万美元。当时麦坎比正参与调查希拉里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一事。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指出，直到麦坎比妻子的维吉尼亚州参议员竞选活动结束，麦坎比才开始监督对希拉里的调查工作。欧洲联盟英国脱欧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1月29日表示说，英国在脱欧之后21个月的过渡期间，必须接受欧盟一切法律变动。巴尼耶提醒英国，还有一些脱欧相关问题尚待处理，并警告，在过渡期间，英国也许无法坐享欧盟与其他国签署贸易协定的利益。巴尼耶在记者会上说，我们的世界各伙伴国也许对此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欧洲联盟1月29日为英国脱欧的过渡线画下了红线。欧盟同意在英国明年脱欧盟后给予英国21个月的过渡期。英国在过渡期保有欧盟会成员国现状，但是没有投票权。针对英国脱欧欧盟的过渡期，欧洲各国部长在布鲁塞尔集会，只花了2分钟的时间批准指令，授予欧盟的英国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耶。指令明定，过渡期从英国2019年3月29日脱欧欧盟的那一天起，直到2020年12月31日。根据这项所谓的谈判指令，英国在过渡期保有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权利，但必须遵守欧盟规定，就如昔日担任会员国一般，但是没有投票权。这项计划在英国首相梅政府引发深刻的分歧，疑欧派议员指出，这已使英国成为欧盟的属国。欧盟会议特朗普贸易战的暗示，有关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上周末，特朗普在英国一家独立电视台直播节目采访中表示，欧盟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很多问题，从贸易角度而言，这些问题可能逐渐演化。在进出口上，美国产品无法出口到海外，而海外产品却日益流入，以低廉的税收进入美国市场，这是十分不公平的。在这方面，欧盟不是第一个，还有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也不利于美国，但欧盟方面的贸易政策是对美国极其不利的。 本周一在对特朗普这个评述向欧盟发言人席纳斯问询看法时，欧盟发言人说，如果欧盟的出口受到美国任何限制性贸易措施的影响，我们随时准备做出迅速且适当的回应。对我们来说，贸易政策不是零和博弈，不是谁赢谁输。欧盟相信贸易可以而且应该是双赢的，我们也相信贸易必须公开而且公平，且要以规则作为基础。上周二，美国开始对进口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征收高昂的关税。特朗普表示会不惜一切保护美国企业和职工的利益。美国官员表示之后会有更多的关税征收。
朝鲜不满南韩媒体的报道，突然取消了联合表演活动。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平昌冬奥会开幕在即，朝鲜却取消了一场朝韩共同表演的文化节目。南韩政府表示，朝鲜于1月29号星期一取消了原本预计由南韩和朝鲜艺术家在平昌冬奥会前共同进行文化表演的节目，原因是朝鲜不满南韩媒体的报道。这项表演原定于2月4号在朝鲜境内的金刚山进行。南韩和朝鲜最近迅速和解，朝鲜同意参加平昌冬奥会。朝韩两国不仅计划某些竞技项目里联合组队出征，同时还正在筹备一系列的文化活动。这项刚被朝鲜取消的表演是原定在冬奥会前进行的活动之一。平昌冬奥会定于2月9号到25号举行。不过韩国统一部表示，已经接到了朝鲜的通知，取消这项原定在金刚山进行的联合表演。朝鲜指责南韩媒体煽动侮辱朝鲜的情绪。平壤政府告知韩国说，韩国媒体的报道是对朝鲜积极参与平昌冬奥会努力的侮辱，因此朝鲜不得不做出这一决定。南韩方面对此表示深感遗憾，强调平壤当局应该信守两韩之间达成的所有协议。
法国《世界报》曾经指出，中国窃听了非盟总部，而中方回应说是荒谬的。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罗拉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世界报》月26日刊登调查文章指出，根据来自非盟内部的不同消息，大约在一年前，发现在非盟总部的网络服务器中的信息被窃取，而且被窃取的信息送往了在中国上海的服务器里。非盟服务器从2012年开始向外运送信息，也是在2012年的同一年，中国完成了在亚德斯亚贝巴的非盟大楼建筑工程，并且把新建的这所大楼赠送给非洲朋友们。在2017年，有关人员发现非盟网络服务器的信息被窃取后，非盟总部更换了网络服务器。世界报上周五刊登文章指出，当网络专家发现了非盟网络服务器的信息被转移到中国后，埃塞俄比亚网络安全专家进行调查，发现非盟总部的办公室墙上也安装了窃听器。对此，出席非盟首脑在1月28日至29日举行峰会的中方大使说，这是个耸人听闻的事件，而且荒谬，这不会损害中非关系。而非洲方面注重强调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是非洲的最大经贸伙伴，在2016年中国向非洲出口额高达1492亿美元，中国还大量向非洲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对中国有可能窃听非盟事件，埃塞俄比亚总理表示，非盟没有什么值得可窃听的。
来自法国与波兰的登山者被困喜马拉雅山脉巴基斯坦段最险的峰之一。在罕见的救援活动之后，法国登山运动员伊丽莎白·雷沃尔被直升飞机送往医院，而另一名波兰同伴的救援行动被叫停。高空救援队 SOSMRM 创造了寒冷的雪天黑夜救同伴的奇迹。雷沃尔与他的男友托梅克·马斯奇维奇上个星期五在攀登有杀人峰之称的南加贝峰时遇险，被困在海拔4700米之处。 随后一支在附近乔里峰的精锐波兰登山队前往救援。在南加巴贝峰彻夜搜寻之后，救援队成功救出雪沃尔。雷沃尔的朋友卢多维克·詹比亚西周日在脸书上写道，伊丽莎白在伊斯兰堡的医院里，她手上脚上都有严重的冻伤。参与救援的这支波兰登山队当时正试图史上首次冬季登顶世界第二峰。该队四名成员被一架巴基斯坦军方直升飞机带到了南加巴贝峰进行救援。四人被放在两名遇险人员最后所知地点下方超过1000米处。丹尼斯·乌卢布科与亚当·比勒基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开始拍灯。亚罗斯瓦·波特尔和皮奥·特里克·托马拉则负责搭建了营地。找到雷沃尔之后，这支队伍带他向下回到营地，整个过程十分艰险，历时约5个半小时。当地周日早些时间，登山队在脸书上宣布伊丽莎白·雷沃尔已经被找到，雷沃尔随后被直升飞机送往了医院。马斯奇维奇与雷沃尔不在一处。早前曾有报道说，马斯奇维奇遭受冻伤与雪盲之苦。不幸的是，针对马斯奇维奇的搜救活动是不可能再继续的。詹比亚西写道，由于天气与海拔的因素，搜救会将救援人员的生命置于极度的危险之中。这是一个糟糕而痛苦的决定，我们极度的悲伤，我们向他的亲友表示慰问，我们都在哭泣。法国的女登山客已经是第二次失去了她的登山男伴友。南加巴贝峰位于巴基斯坦的北部，高达8125米，是世界第9高山峰。曾有30多名试图攻顶的登山客在此遇难，使这座山获得了杀人峰的称号。朝鲜和韩国报告禽流感爆发，还不到2个星期，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访客将抵达韩国参加平昌冬奥会。国际红十字会红新月会发表通报说，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月16日，朝鲜公共卫生部报告8万多例 H1N1 系列流感，也就是所谓的禽流感。国际红十字会援引朝鲜卫生部官员的话说，这次禽流感爆发以来，迄今已有3名儿童、1名成人死亡。全国疑似流感病例12万件，疫情是全国性的，其中 28% 的上报率即在首都平壤。朝鲜政府请求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送药品以及预防检测治疗的训练和器材，以遏制流感疫情爆发的影响。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尚未公开就此请求加以评论。国际红十字会正在计划提供27万美元的紧急援助，其中包括派遣支援人员，并在为朝鲜有风险地区进行培训的工作人员提供口罩和防护服。据报，韩国政府去年9月推迟向平壤运送价值800万美元的综合人道救援物资，原因是平壤此前9月初进行了第6次的核试爆。逆疫中的援助包括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350万美元购买药品和营养品，帮助儿童和孕妇，以及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450万美元，用于向朝鲜医院提供食品援助。2016年平壤第4次试爆试验之后，韩国暂停向朝鲜提供一切的人道援助。上个周末，韩国首尔附近的一个养鸡场发生以鸡传染的 H5N6 系列禽流感。地方当局据报已经下令捕杀了50万只鸡，并在探测到病毒和农场销毁了45万个鸡蛋。另外，政府还在当地所有的家禽场进行了检查和消毒，禁止该地区的家禽流入城市地区。韩国农业、食品和乡村事务部说，去年10月以来，韩国总计有禽流感15例，迫使当局捕杀了将近2000万只的家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1月30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在侦破非法移民人口走私组织方面，法国2017年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据法国媒体报道，2017年中303个各种类型的非法移民网络被侦破，比前一年的破案数量增加了 5.9%。法国《费加罗报》指出，这个所谓的好成绩一方面来源于非法移民潮的压力越来越大。法国的边境警察中心人员数量从2012年的500人增加到目前的600人以上。位于巴黎东郊劳尼市的法国打击非法移民和无证件劳工中心也拥有120人。另外一方面，这也是法国警察、宪兵和各种社会行政机关的功劳。法国在2011年才第一次建立起当年破获非法移民走私网络案件的完整统计数字，为181件。到2017年，被破获的非法移民走私网络增加到了303件，比六年前的2011年增长了 67%。法国各地警察局、行政机关、就业中心、医疗保健保险局、交通部门等等，都将各自有关非法移民的信息汇总到法国打击非法移民和无证件劳工中心，形成丰富的信息网络。该中心则负责对某些面积几大洲的非法移民走私网络案进行深入广泛的调查。在破获的非法移民走私网络中，有37个较大的走私网络，共有198个网络组织者、蛇头、资金资助者或者后勤人员。据介绍，在法国北部加莱省的伊拉克库尔德人非法移民走私网络，为了疑惑法国警方的调查，常常在四五个月后就消失了。为了适应非法移民走私网络的变化和发展，法国警方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合作，缩小调查时间，使调查更加有效率，提高司法判罪率。在2017年间，在北部加莱一共破获摧毁46个非法移民走私网络，高于2016年破获的38个的成绩。具体来看，2017年一年，法国警察和宪兵侦破了139个帮助移民进入法国的人口走私组织、62个非法工作网络集团、32个非法制造假行政文件网络、21个假未成年人认证集团，另外还有12个使用假身份证集团，还有2个组织假结婚的组织等等。在以上的调查中，共有2098人涉案，1627人被拘留，940人交由司法部门处理。法国边境警察提供的详细报告还指出，非法移民组织最主要的两个来源国是伊拉克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然后是中国、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有关亚洲人和中国人有组织的非法移民活动，法国《费加罗报》介绍说，过去中国人有组织的非法移民活动主要通过假留学的方式进行，现在较多的方式是通过设立假公司和雇用假雇员来进行有组织的非法移民。他们使用所谓借来的一些人员的名字来注册几十个空壳公司，主要是服务业和咨询业的公司，然后提供一些性质特别的工作给那些希望移民法国的中国人。一个具体案例显示，一些亚裔犯罪分子利用位于法国和西班牙间的安道尔公国开办公司的手续方便，而进行有组织的非法移民活动。500个候选人以安道尔假公司雇员的身份进入欧盟，第一年交纳16000到20000欧元，第二年再交纳2500到3000欧元给蛇头。因此，涉案的十几个亚裔人面临法国司法的审判。最有利可图的有组织非法移民活动主要发生在伊朗人身上。为了吸引到法国旅游的有财力的伊朗人前往英国，非法移民组织 为他们量体裁衣，假护照在希腊制作后寄回法国，为他们整容进行培训等等。即便不成功，也会有律师立即救人，之后还会再次尝试进入英国，而这一切的要价是4万欧元。与非法移民做斗争是法国的当务之急。法国内政部长科隆将在不久后公布法国新的难民和移民法律草案。新的法律将赋予法国执法部门更大的行动自由。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Pace 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的接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的疗养院，其体制受到指责，这是1月29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有7家法国工会都呼吁在老年疗养院工作的员工们于1月30号星期二罢工，而且这一波抗议活动还获得了老年疗养院院长协会的支持。养老院的院长们也要求能够拥有更多的资金。除了院长们，护工和护士等员工们都表示，不论是公立的养老院还是私立的养老院，员工们的工作条件都在恶化。一位以前在养老院里工作的员工说，他不希望任何人受到养老院的老人们所受到的粗暴对待。一名护工则告诉法国世界报说，一个上午要给12到15个老人洗漱，节奏太紧张了，吃不消。在喀布尔袭击事件经常发生，让人无法忍受，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一个重点处理内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10天的时间内发生了4起袭击事件，其中星期六在喀布尔发生的救护车炸弹爆炸案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法国世界报指出，阿富汗政府的无能为力引发了民众的愤怒。在内页，法国世界报刊出的相关大字标题是，面对频频发生的爆炸袭击事件，阿富汗政府无能为力。法国世界报表示，世界上有那么几个地方似乎是厄运永远没有尽头，最糟糕的事情似乎永远都有发生，阿富汗就是世界上这少有的几个地方之一。在塔利班发动了今年最血腥的爆炸袭击后2天，伊斯兰国组织就于1月29号星期一清晨宣布为喀布尔的一起爆炸袭击事件负责。在这场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制造的爆炸袭击事件中，至少有11名阿富汗士兵丧生，15人受伤。就在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制造爆炸袭击事件的前夜，为27号星期六在救护车炸弹袭击中死亡的人哭丧的哭声还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墓地和停尸间内回荡。法国世界报表示，在喀布尔似乎没有攻击者袭击不到的地方，救护车炸弹的自杀炸弹手已经成功地越过了通向阿富汗内政部、欧盟代表处以及好几个大使馆的那条路的第一个岗哨。欧盟代表处在接受法国世界报询问时说，欧盟代表处离爆炸处不到100米，爆炸发生后立即把员工集中起来躲在安全的地方。自1月20号以来，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阿富汗接连遭受到4起爆炸袭击。面对政府在制止暴力上的无能，民众的愤怒情绪越来越大。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上海视窗。
1月22日在江浙沪的财经媒体圈子中影响不小的字体浙股发布消息，批评上市公司浙股君遭死亡威胁。本名陶喜年的浙股君曾担任十几年的多家全国性财经媒体驻浙江的调查记者。根据陶喜年披露的消息，1月20日他到宁波参加一场公开活动时，在宁波洲际酒店门口被戴着黑色帽子的不明身份者殴打，并且留下一句在线我们小心狗命。而之前他在自媒体浙股上发布的质疑浙江南都物业的报道后，就曾多次被不明身份者以各种办法威胁，甚至直接围堵家中。截至1月26日，该案仍未破获，而疑似涉案的南都物业公司已经矢口否认与此案有关。为何这起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各种监控密布的浙江街头做下的并不复杂的案件迟迟无法破案，是否与曾经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秘书的原南都地产老大周庆志的潜在影响力有关，仍然不得而知。陶喜年自述，他创办了浙股，专注于报道浙江上市公司的个人新闻，其中揭露性报道的比较重，难免得罪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比如年前发布的某财富公司的新闻，就让一位大佬异常恼火。但从事媒体报道15年，也见过一些世面，但就最近发生的种种事情，其手段之猥琐恶劣，可谓大长见识。此前的1月3日，浙股公号发布了2018年的第一篇文章，物业第一股即将上市70后美女身价或超20亿。文章对将于1月23日挂牌上市的南都物业董事长韩方的个人报道相对平实，但根据公司披露的资料，指出了南都物业的诸多问题。文章刊发之后，陶喜年开始感受到不正常的气氛，根据他的说法说遭遇到各种离奇的事情。1月4日，有声称河北邢台人要给他寄重要的物品。1月5日，某财经公司一名不明身份的人给他打来电话，拉扯半天之后，貌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都是朋友，南都物业的稿子能不能帮忙删除一下。陶喜年并没有理会。1月8日，浙股公号收到南都物业的投诉，当天晚上浙股公号继续报道，赶不走的物业可以成为物业第一股，曝光了南都物业在杭州过往发生的服务口碑不佳等诸多问题，包括殴打业主、被多个小区驱逐等。南都物业一方面通过各种媒体人和上市公司人士沟通，希望和陶喜年见面，所谓沟通，一方面持续通过渠道投诉陶喜年的公号。微信的渠道并没有起作用，但浙股的今日头条号被封禁了。此后陶喜年推出了第三篇报道，韩方的逆袭，从房产公司秘书到上市公司老板。根据该报道，韩方的成长离不开贵人，即南都地产的创始人周庆志。1982年7月，周庆志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在浙江省档案局任职，2年后就职于省政研室。1988年8月，周进入浙江省委办公厅，曾担任省委书记的秘书。1992年，周庆志下海，加盟国企浙江华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998年，该公司改制为南都地产。2006年，南都地产被万科收购。周庆志套现之后转往上海发展。当年万科南都将南都物业的90%股权以640万转让给韩方。此后的2016年5月，周庆志控制的上海南都以及银泰置地等分别出资3900万入股南都物业，成为南都物业并列的第四大股东。报道对南都物业改制的时间也提出了隐晦而含蓄的质疑，估计彻底激怒了对方。根据陶喜年的自述，1月8日下午，不明身份者跑到某政府机关询问陶喜年在哪里办公。当天晚上，两名男子自称物业前来陶家敲门，让晚上12点前去交物业费，但物业告知他们从来不上门收费。第二天，也就是1月9日晚上，有陌生男子在陶家门口猛烈砸门，纠缠半天之后以找错人为由离开。1月11日早上7点，又有3名黑衣大汉走在陶喜年家门口，玩手机并抽烟，并尾随出门的人。陶喜年当场报警，警方到达之后，三人消失。1月19日上午开始，陶喜年的手机突然被全国各地的陌生电话所袭击。1月21日，陶喜年在宁波洲际酒店门口遭不明人士殴打。 在第二天，也就是1月22日，南都物业对外声明称，网上传播的事件已公事无关，希望社会公众理性看待相关猜测和言论，避免受到谣言的误导。同时，公司也迫切希望警方尽快得出调查结果，对恶意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在第二天，也就是1月23日，南都物业成功上市，市值接近10亿。虽然宁波警方表示的高度重视，但几天过去并未锁定任何一名嫌疑人。陶喜年对上海的南京传媒表示，不知道真正的幕后黑手，现在只是怀疑，也只能等警方破案。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坎布提前宣布辞职，欧盟给英国脱欧定下21个月的过渡期，朝鲜不满南韩媒体突然取消联合表演活动，法国女登山客在巴基斯坦的杀人峰奇迹般获救。下面首先请听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日晚间播放的一个电视采访中，指责欧盟对美国的贸易政策非常不公平，他暗示要采取行动。美国总统此前已经指责全球贸易让美国受损失，让人担心美国经济保护主义抬头，引发全球经贸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日晚间播放的英国电视公司的一个访谈节目中表示，他不满欧盟在与美国的贸易交往上的政策。特朗普抱怨在贸易上，欧盟对美国的一些做法让他非常不满，他威胁美国做出的反应会不利于欧盟。在这次电视访谈中，美国总统强调美国产品不容易打进欧洲，在欧盟销售，而欧盟产品不需要或者上交不多的关税就可以进入美国市场，这显示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不公平。特朗普强调非常不满欧盟对美国的贸易政策，他表示在贸易上美国有可能对欧盟进行重大报复。在与欧盟的贸易问题上，美国此前主要针对德国，美国不满德国与美国贸易高额顺差，美国威胁要对德国生产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提高关税。法新社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口号是美国优先，是要保护美国工薪阶层和美国企业，他推行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展示其贸易上的保护主义色彩。在特朗普担任总统后，他继续指责多个国家与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其矛头针对中国。美中这两个经贸大国关系也日趋紧张。在1月23日，美国贸易官员就宣布，特朗普批准对进口的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征收高额关税，抑制来自亚洲的产品，以此来保护美国制造商。特朗普政府还在未来的4年内对太阳能板征收高达30%。在美国销售的太阳能板主要从中国进口。另外，美国商务部今年1月启动对中国进口的洗衣机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在9日，美国商务部裁定，从中国进口的洗衣机存在人为压低倾销的行为，对中国进口的洗衣机征收32%到52.5%的反倾销税，而且此举也包括从韩国、墨西哥、泰国和越南制造的洗衣机。现在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指责欧盟，美国有扩大对贸易伙伴采取威胁行动的倾向。美国官员也表示，今后数月将采取一系列贸易执法行动。另外，在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上，特朗普表示会采取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不同的谈判策略，他会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他会批评欧盟的体制。此前在2017年1月，特朗普支持英国脱欧，说德国主导欧盟，英国脱欧会让欧盟继续分化。 特朗普与特蕾莎梅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会晤。美国总统强调与英国的特殊关系，表示美国要成为英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表示，英国首相邀请他今年两次到访英国，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美国的贸易非常不公平。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埃及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1月8号星期一宣布，埃及第一轮总统选举投票将在3月26号到28号举行，如果有需要的话，第二轮投票将在4月24到26号举行。在离埃及总统大选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本次国际纵横节目和大家一起纵览埃及现总统塞西执政近4年的情况及埃及总统大选的前景。埃及总统塞西于2013年领导军队罢免了经过民主选举选出的但颇受争议的伊斯兰主义总统穆西，接着通过2014年的总统选举当上了总统。目前塞西处于总统的第一任期，根据埃及的宪法，总统可以连任两届。处于第一任期的埃及总统塞西，去年2017年年底的时候，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不会寻求第三任期。塞西并补充说，他自己无意修改宪法，以及宪法中规定的总统有两届任期限制的条文。不过，塞西并没有证实自己在第一任期结束后是否角逐连任。但是，埃及媒体今年1月11号报道，超过500名埃及国会议员主动联名签署推荐信，支持总统塞西竞选连任。今日埃及报头版头条写道，支持塞西的议员人数创了纪录。这些议员们主动推荐塞西，是因为根据埃及宪法，要获得至少20名议员，或者是 2.5 万名选民的联署推荐，才能够有资格参加总统竞选。而且曾经表达参选意愿的前总理埃哈迈德·沙菲克1月7号宣布退出竞选。沙菲克退选前，外界推测他可能会成为塞西的主要挑战者。另外，先前宣布参选的律师哈利德·阿里和陆军上校艾哈迈德·康索瓦因不同的缘由受到起诉，分别面临3个月和6年的监禁，获得参选资格的可能性不大。人权团体说，塞西对政治敌手、维权人士与批评政府的媒体展开空前的镇压行动。塞西通过修订法律和人事任免，成功打破司法机构对其行政权力的限制，并打压了体制内的对手。此外，塞西政府严格地限制了穆兄会在埃及境内的活动。该组织过去的领导人大多处于关押的状态。目前，穆兄会内部对于和平抗争还是暴力起义的策略陷入分歧。各地方组织结构混乱，各恐怖组织趁虚而入，招募穆兄会的成员，这加深了老百姓对穆兄会参与暴力的印象。整体来说，穆兄会处于低潮阶段，不足以对塞西政府发起挑战。在国内安全问题上，2017年是埃及大型恐怖主义袭击的多发之年。 4月9号，坍塔和亚历山大的两座科普特教堂遭到自杀爆炸袭击，共造成47人死亡，100多人受伤。5月26号，一辆满载科普特基督徒的大巴车在明亚省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造成28人死亡和26人受伤。2017年11月24号，40名武装分子袭击了位于北西内阿布德景村的花园清真寺，造成至少311人死亡，122人受伤。中东地区的形势发展加剧了埃及国内安全形势的严峻性。伊拉克与叙利亚地区伊斯兰国组织实体流散后，作战人员、资金与武器或进一步流入西奈分支。在伊拉克叙利亚战场上有着实际作战经验的埃及籍武装分子有本土化回归的可能，这将极大增强西奈分支的武器装备袭击与实际作战的能力。埃及自2011年起的骚乱已经重创经济，许多埃及人视塞西为国家维持稳定的关键，所以塞西竞选连任总统不太可能在国内面临强劲反对声浪。虽然在本节目截稿的时候塞西尚未宣布参选，但是外界认为至少现阶段没有能够对塞西竞选连任真正构成挑战的竞选对手。但是塞西要想在选举中取得一致赞同的投票结果也不容易，问题出在埃及的经济状况。塞西在2014年埃及总统大选竞选时曾经承诺要让埃及在两年内重新走上稳定和繁荣，当时塞西应该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埃及的经济危机有多深。2016年11月塞西政府决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三年内发放120亿美元贷款的要求，启动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埃及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削减补贴、增加税收和埃镑汇率浮动等等。塞西开始削减食物和燃油补贴，预计3到5年内全部取消。埃及食物和能源补助款的开支每年超过110亿，占埃及预算的18%，是经济增长的一大障碍。而且这些补贴方案长久以来频传浪费和贪腐事件。同时塞西也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让埃及货币埃镑的汇率自由浮动。自2016年11月埃镑实行自由汇率后，埃镑对美元汇率由此前的 8.8:1 跌到了18:1，通货膨胀率也由2016年10月份的 15.75% 攀升到了2017年6月份的 30% 以上。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埃及政府在2017年6月底的时候把燃油价格提高超过 50%， 将本财年的居民用电的价格提高 42%， 煤气的价格暴增一倍。现在改革已经进行一年多了，塞西深知自己的民意跌入了低谷，埃及民众的生活深受国家补贴减少之苦，埃及的通货膨胀率高达 30%， 民众的慌怀和不安有可能是塞西在总统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最主要的障碍。不过国际商界一直赞赏埃及政府的勇气，赞赏埃及政府进行了痛苦但却是非常必要的改革。法国《世界报》日前引述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说，一年前埃及就像是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目前埃及的病情已经减轻了。塞西之前和塞西之后的埃及完全不是同一个样子了，目前埃及发生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2017年9月份公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报告也肯定了埃及经济已经再度受到人们的信任。确实，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塞西政府部分恢复了国际社会对埃及经济的信心。其中，在国际市场上的两股政府债券卖出7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埃及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会达到 4.2%。国际观察家们的看法非常一致，这就是埃及所有的宏观经济指标都是好的，外汇储备重新达到了380亿美元，预算赤字降到了 GDP 的 9%， 通货膨胀也在逐步减少。2018年年底时，通货膨胀有可能会降到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也就是说，从2017年的 33% 降到 11% 到 13.5% 之间。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埃及总统大选前景展望》。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艾米主持的小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中国的春节即将到来之际，2月9号到11号这个周末，巴黎的音乐之城和巴黎爱乐音乐厅重磅推出了中国周末特别活动，为观众们带来一场中西合璧、融合戏剧、古典、现代、电影和舞台剧等等在内的文化盛宴。本期的法国文化欣赏节目就介绍其中的几个重点的节目。这场中国音乐文化周末的活动从2月9号星期五18点的一场连接亚欧的室内音乐会开始，将观众们带入13世纪的格鲁吉亚和蒙古帝国，讲述的是法国的方济各会的教士纪约姆德·鲁布鲁克的东方游记。1252年，这名教士受到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派遣，出使到了蒙古帝国，抵达了当时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克林进行传教。他还见到了蒙古的大汗蒙哥，他的作品《鲁布鲁契东游记》和后来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撰写的游记，被英国作家改编后唤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向往。这个音乐会上演唱的就是鲁布鲁克教士在他的游记中提到的格鲁吉亚地区的民歌，他们通过歌曲演唱的方式来表达信仰的宗教歌曲。一场中国新年的音乐会当然少不了戏曲的剧目。在这台连接亚欧的宗教音乐会后，当晚的20:30在音乐城的音乐会大厅就可以观赏到此次中国周末文化活动的重磅戏，上海的张军昆曲艺术团带来的中国经典戏曲节目牡丹亭。昆曲是中国目前尚存的最古老的戏剧表演形式，也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非物质遗产的名单。牡丹亭由汤显祖在1598年创作，传唱至今已经超过了400年。上海张军昆曲艺术团又能为这个经典的名剧向观众带来何种的惊喜呢？也十分的值得期待。周六2月10号也有多台精彩的演出供观众选择欣赏。15点钟，您可以到巴黎爱乐乐团的大厅欣赏电影音乐会，也可以到音乐城的音乐厅去欣赏巴黎管弦乐团的音乐家陈其刚的名为《陈其刚肖像》的音乐会。放映的电影是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电影明星阮玲玉主演的电影默片《神女》。这部凄美的影片在作曲家艾凯什的即兴管弦琴风琴的演奏音乐中再次得到了诠释。阮玲玉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的是一名为了抚养儿子而被迫出卖肉体的年轻妇女，故事本身就十分的震撼人心，也被称为是她的表演 艺术达到高峰时期的代表作。而陈其刚是巴黎的管弦乐团的音乐家，也是中国音乐的重要性的代表人物。他在德彪西和梅西案的作品背后发现了隐藏的中国音乐的细腻感。陈其刚大胆地革新了前辈大师的细腻语言，增添了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色彩和节奏。那么有孩子的观众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到爱乐乐团的演出厅欣赏为小朋友们准备的舞蹈演出剧《熊猫之家》，跟随着熊猫的脚步到中国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魔幻旅行。舞蹈表演将中国的传说故事文化传统贯穿其中，让大小观众们通过简单而有趣的方式来理解中国文化中的五行不可分的道理。两位西方舞蹈演员的表演由中国传统的琵琶来进行配乐，真真做到了中西合璧。周六晚上20:30，在爱乐乐团的演奏大厅里推出的是交响音乐会《满洲大人》，曲目包括陈其刚的作品《五行》、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以及匈牙利的作曲家巴拉克·贝拉在1919年开始创作的名曲《神奇的满洲大人》。陈其刚的作品受到大自然的启发，充满了情感的色彩，而巴托克的作品则相对的有些阴暗。《神奇的满洲大人》是根据一个中国传说改编而成。这场音乐会由巴黎交响乐团和巴黎爱乐乐团联合呈现，指挥则是才华横溢的指挥家于龙。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音乐会开始前，观众还有机会去和作曲家陈其刚见面进行畅谈。而最后一天，也就是2月11日的节目也十分的丰富，包括从14:30开始的音乐会漫步，除了钢琴家王斌的钢琴演奏沿着长城这个曲目外，这场音乐会将带你穿越古老的帝国，领略传统的音乐，还可以欣赏到包括变脸在内的川剧的精髓。中国泉州梨园剧团的传统乐器演奏艺术家和巴黎国立音乐和舞蹈学院的学生们从16:30开始共同向观众呈现音乐会版的歌剧《小忧郁》，这也是法国作曲家本杰明·阿塔希尔到泉州去亲自体会根据福建的梨园戏进行创作的曲目，以小提琴演奏和歌声呼应珍贵的古代的诗歌文本。当天下午17:00，在爱乐乐团的大演奏厅里将举办中国新年大型音乐会。这场新年音乐会由上海民族乐团来演奏，马头琴和广东的高胡搭配组合，聚焦在地方音乐特色和乐器的发现上。乐团的指挥是汤木海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对中国音乐周末的精彩活动进行一一的介绍。音乐城巴黎爱乐乐团位于巴黎的19区，地址是221号 Jean Rojas 大街。有兴趣的听众们不妨利用这个周末的时间亲自前去体会。以上是法国文化专题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坎布提前宣布辞职，欧盟给英国脱欧定下21个月的过渡期，朝鲜不满南韩媒体突然取消联合表演活动，法国女登山客在巴基斯坦杀人峰奇迹般获救。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Daisy Kent 演唱的歌曲 Le Soleil Noir。
Pour ne plus jamais plus vous parler de la pluie, plus jamais du ciel, non jamais des matins gris. Je suis sortie des brumes et je me suis enfouie sur des ciels plus légers, pays de paradis. Oh, que j'aurais voulu vous ramener ce soir, des mers en furet, des musiques barbares, des chants heureux, des rires qui résonnent bizarre. Et vous ferez le bruit d'un heure atteint à main, des coquillages blancs et des cailloux salés qui roulent sous les vagues mille phares amenés.Des rouges éclatants, des soleils éclatés, dont le feu brûlerait d'éternels étés. J'ai tout essayé, j'ai fait semblant de croire, et je reviens de loin, et mon soleil est noir.Mais j'ai tout essayé et vous pouvez me croire. Je reviens fatigué et j'ai le désespoir. Légère, si légère, j'allais courvêtue. Je faisais mon affaire de premier venu. Et c'était le repos, le redonnant chalance. À bouche, que veux-tu, et j'entrais dans la danse. J'ai appris le banjo, ceux des aides, guitare. J'ai frissonné du dos, j'ai oublié Mozart. Enfin, j'allais pouvoir enfin vous revenir. Avec l'œil à l'anguille vague de souvenirs. Et j'étais l'ouragan et la rage de vivre. Et j'étais le torrent et la force de vivre.J'ai aimé, j'ai brûlé, rattrapé mon retard. Que la vie était belle et folle mon histoire. Mais la terre s'est ouverte là-bas quelque part. Mais la terre s'est ouverte et le soleil est noir.Des ombres sombreraient tout là-bas, quelque part. Les ombres sombreraient et c'est le désespoir.J'aurais le sang, je recherchais l'oubli. J'ai refusé l'amour, je rejetais l'ennui. Et j'ai serré les poings pour m'ordonner de croire que la vie était belle, fascinant le hasard qui me menait ici ailleurs autre part. Où la fleur était rouge, le sable était blanc. Où le bruit de la mer était une chanson. Oui, le bruit de la mer était une chanson.Mais un enfant est mort là-bas quelque part. Mais un enfant est mort et le soleil est noir. J'entends le glas qui sonne tout là-bas quelque part. J'entends le glas sonner.Et c'est le désespoir. Je ne ramène rien, je suis écartelée. Je vous reviens ce soir, le cœur est gratigné. car de le regarder, de les entendre vivre, avec ou j'ai eu mal, avec ou je désire, je ne ramène rien, je reviens solitaire, debout de ce voyage au-delà des frontières. Est-il un coin de terre, rien ne se déchire, et que faut-il d'en faire, pouvez-vous me le dire, s'il faut aller plus loin pour effacer vos larmes, et si je pouvais seul faire taire les âmes, je jure que demain je reprends l'aventure, pour que cesse à jamais toutes ces déchirures. Je veux bien essayer, et je veux bien y croire, mais je suis fatiguée et mon soleil est noir. Pardon de vous le dire, mais je reviens ce soir, le cœur est gratigné et j'ai le désespoir.